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让我们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谈到他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如何不断地面对死亡。虽然他不断地面对死亡及各种不同的危险，但这些并不真的困扰他，因为他对死亡有正确的了解。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必须知道的，作为神的孩子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了解，所以当我们听到人死的时候会说，哦，真是可怜，他是如此的年轻，真是不幸，他眼前还有大好的光明远景等着。我们把艰困的死亡当作神孩子的某种悲剧。保罗面对死亡他并不烦恼，因为他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明白真的我是属灵的，我住在一个身体中，身体并不是我，它是我所居住的房子。这里保罗将房子简化成帐篷。现在每当你想到帐篷，你不会想到是个永久居住的地方。帐篷总是非常暂时性的，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身体看作帐篷，他们不是我的灵永久居住的地方。当我的灵正住在这个帐篷时，我那永久的房子正在预备中。你若来这个教会一段时间，你就知道我们在教堂建造完成以前，我们是以帐篷代替的。我们在帐篷里待了2年的时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的身体回到尘土时，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么对你相对而言，帐篷被认为是暂时的名称，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才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我目前所居住的这个帐篷是我祖先基因的合成物，我取了某种褐色眼珠的基因和某种秃头的基因，还有其他的生理特征是由我祖父母父母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的，因此我是这些基因有趣组合的合成物。一代代回溯到挪亚亚当，我有许多有趣类型的特征，软弱的，坚强的，但再怎么好也是有缺点，因为它不是从神直接来的，神不会如此的乱七八糟。但我确实有一栋建筑物我要搬进去，它是神所盖的，从神来，不是人手所造的。和暂时的比较，它是永远的，天上的居所。所以对神的孩子，死亡是搬出帐篷。此刻我会说，破旧的帐篷，我要搬进美丽的房子，是神所盖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现在我们的心或许在想比弗利山，那里有一些不动产，大的援助和其他一切。我们想，是的，主要牵我的手领我走荣耀的道路。 我们在哈利路亚向左转，再往前走一半的路程，右手边这间美丽的白色房子，前面还有大圆柱。他向我说 ：“Chuck， 这是你所住的新大厦。”不，不是这样。我憎恨自己，让你失望。我从神那里得来的新身体不需要睡眠，那么我为什么还需要卧室呢？这个新的身体有许多的特性，它不需要房子居住。所说新的大厦是它给我新的身体。我现在住在帐篷里，有一天我要搬进大厦，这一天将要来临。看是哪一天，你拿起报纸读到昨晚哥哥他教堂的牧师恰克死了。不要相信那可怜的报告。如果要说实话，他们必须说恰克史密斯昨晚移出旧的帐篷，搬进美丽的新大厦内。神的孩子死亡是搬出旧帐篷，然后搬进新房子内，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那是为什么保罗说，你认为我为基督受捆绑而担忧呢？我已经准备好为基督死。他了解对身为神的孩子而言，死亡是什么，就是从旧帐篷搬到新房子住而已。他继续仔细地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或是我们人在这些身体里叹息。神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因为这些身体遭受痛苦、疲乏、软弱，在罗马书第八章里，保罗谈到，当我们在等候神儿子的名分时，我们的叹息和所有的受造物与我们一同叹息，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渴望那个新的身体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这完全排除了任何灵魂睡觉的观念和想法。保罗继续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身体的灵。作为佛教徒的目标是有一天要演变进入涅槃。他们认为所有临到我们的问题都是起因这个身体，希望我们能从身体进展到另一个较高级的状态，直到我们最后没有身体，我们就能体会永远的灵单一的福佑，我们就变成精髓。但这不是基督徒的希望。我们要移出这个旧的帐篷，进入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子，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我渴望的不是要不穿，不是要没身体的灵，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极困难了解从现在到教会被提中间的信徒状况，让他们的灵和神一起离去，他们的身体在墓穴里等候更新。使徒保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谈到复活的时候，像是一粒种子埋在土里并且死了。但是保罗做了一个有趣的描述，他说，身体从土来，不是你种植的，是照神的意思给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有许多人希望这个身体的复活是目前生命的复活。我个人找寻更好的模式，不是要更新这个身体，或是使这个身体年轻。我已经预备好搬出这个帐篷，搬进新的房子，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有几件事说明，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人们常常问的问题，因为保罗谈到复活的次序，保罗在那里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想想不知何故我们的灵和神在一起，我们的灵与身体在复活的时候重新联合，而不知何故身体变年轻了。当然一些无神论者对此会难以接受，那么对于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人怎么办呢？在复活的时候谁会有心脏呢？这些身体由化学元素分子组成，照你身体的17个元素和外面尘土的17个元素相同，当你的灵移出这个身体时，身体归回尘土，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诚如 Longfellow 所说，不用告诉我令人悲痛的数字，生命不过是个空虚的梦，因为灵魂是熟睡般的死去。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震惊的，墓穴不是你的目标，你本是尘土，人要归回尘土。不是说到灵魂，而是身体。让我们回到西部原野时代，人们中诞时身体埋在土里，被分解归回尘土。草原上的草生长，根往下长，取出相同的化学元素，一度是人身体的一部分。牛吃草，拿这些化学元素放进他们的系统里，牛所造的牛奶是给人喝的，所以曾是他人身体的化学元素的一部分，现在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的身体同化那些化学元素，使他们成为我的一部分。那么在复活时，谁得到这些化学元素呢？他们是属于谁的身体呢？事实上，他们说你每隔7年就有一个新的身体，经过细胞的重新建造过程，实际上每隔7年你经历了主要的变化。就化学变化而言，你不再是7年前的那个人。这样哪一个身体是我最后50年所居住的呢？我能选择住在25年或是30年以前的身体。如果我需要为身体做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在大学足球队膝盖受伤的那个身体。感谢神，我不需要选择，我有一个神所造完全新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此刻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备受困扰，因为保罗教导他们耶稣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在保罗离开之后，有些信徒已经死了，其他的人感到失望，他们说多么羞愧，在耶稣来之前就已经死了，没有机会享受到神的国。因此保罗写第四段来安慰那些他们所爱的在主还没回来以前就死的人。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圣经教导我们，主从天降临，当他为我们回来的时候，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就今日对字的了解，避免这字的翻译很糟，希腊文是在之前，我们不会在那些人之前，他们是在我们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这是正确的，他们先复活，我们不能在他们以前，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恰克·米斯勒牧师在许多场合多次指出，神住在时间之外，我们住在目前的时间架构里，但有一天我也会移出时间之外，我不再受时间的束缚，因为我从死亡一路永远，而永远在时间的层面以外，在永恒里没有过去未来，只有现在。当神描述他的名的形容时，我是自有拥有的。我们的心智受时间的束缚，我们无法跳出时间以外思考，无法跳离开始及结束。我的心智甚至不能想出永久的观念，但是当我进入永恒时，我便会明白了，在永恒里每件事都是现在，所有的时间全包括在内，你能一瞥眼就看到开始和结束。只要一眼，神能如此做，因为他在时间之外。神证明他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告诉你这些将要发生的事。尽管我们在时间的一点上，神仍然能告知将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能看见他们宛如是已经存在的事了。神时常讲到一些事，好像他们已经存在于时间的架构里，其实他们还未存在，只是神知道他们将会存在，因此神谈到他们好像是已经存在的事了。神说到以撒的存在，是以撒还未出生以前，但神能这么做，是因为他在时间以外。就神而言，他从天上往下看，以撒已经出生，和利百加结婚，整件事都已完成，因为他能看到整个事件，因而使我受鼓励，而让神得荣耀。神过去说的时候还没发生，因为他在时间以外，他借着耶稣基督看见我的救赎完成，我与他一起得荣耀。神这样说我的未来是个确据，令人安慰，因为神真是知道每件将发生的事，而使我得以安慰。当我死的时候，我留下时间，进入每件事都在现在的永恒里。所以任何将要发生的事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了。你不能说将来整个身体组合的时候，主要带我到天上去。我已经通过永恒，经过时间以外，那么我离开时间进入永恒的刹那，我的灵离开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把我留在时间的架构里面。因此那些在基督中熟睡的人离开了时间层面，进入永恒，在那里已经完成了。我们将会赶上他们，当我们也进入永恒离开时间的时候。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神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他对我们有其目的，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换句话说是头期款，或是他们所说的定金。 让我向你说明定金真正的意思。你想要买我的车吗？我在报上读到一则卖车的广告，你说15分钟内来买，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呢？如果有人5分钟内打电话给我说想要买车，付我现金，那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付我定金，表示你的意愿。神借由给你圣灵向你表示他的救赎，他完全救赎你的意愿。当然，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也言及有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并与主相离，不凭眼见，但我们坦然无惧。我说我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那是我真的渴望的。我知道我只要还住在这个身体的家中，我便缺席神国的住处。我宁愿搬出这个旧的身体，和主在他的国里显现。死亡是释放我，使我从我的身体释放出我的灵，而能搬进新的房子，是神所造的，在那里我与他永远的居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我渴望的是我的生命能取悦神，虽然我活在这个身体中，可我最终会移出这个身体之外。我最主要的愿望是我的生命能取悦神，所以耶稣可能对我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我生命背后真正驱使我的目的是取悦神。保罗写给腓立比人说，基督在我身体里得荣耀，无论生或死，我真的不在乎，我只想要取悦神，我希望主皆由我得荣耀。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不要把这和启示录第20章的神的白色大宝座审判相混淆。那你说的是罪人会在神的宝座前被审判，和信徒来到基督宝座前完全不相同。基督的宝座很像奥林匹克裁判的位置，参加各种不同的竞赛者会来到宝座面前，裁判将月桂或橄榄花圈摆在他们的头上，以示他们活动的成绩不像现在的金银铜牌。当时的奥林匹克竞赛者拿到更易腐坏的东西，是用月桂或橄榄叶做成的花圈。这就是保罗现在所说的，他们为了会腐坏的王冠是接受训练锻炼身体，而我们为了不会腐败的王冠做工，但是他们为了易腐坏的王冠所受的训练叫我们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时常不太在意为那不会腐败的王冠奔跑做工。圣经的教导说，我们的善功要经过火的审判，由木材、草、禾秸所做的东西将被烧尽。我们那些经过火能存留下来的善功将得补赏。很多奉耶稣的名所做的事是任何天上的报酬都得不到的。耶稣在登山宝训第6章一开始便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所行的善功要被审判，看他们是哪一类的，而这些善功的背后是怎样的动机。 耶稣举例说明这个原理如何用在我们的祷告中，如何给予及如何医治肉体。祷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祷告给人听的，让人知道像是个祷告的人，并且受到人的敬畏，因为知道我是个虔诚祷告的人。另一种是对神的祷告，是躲在壁橱里的祷告，秘密的祷告，不在乎别人是否听到我的祷告，只在乎神是否听见。如果我为了在人身上的效果祷告的话，人可能说他真是个祷告的人。然后耶稣说，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多棒的祷告人。但是你应该宁可暗中向你的父祷告，然后你的父暗中看见必会报答你。全决定于你想从哪里得到赏赐。若你想从人那里得到，你尽管用这样的方式过生活，每个人都会看见并且知道你做了什么，惊叹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你能以这样的方式吸引人的注意，借由几种方式，你就能吸引人对你灵修生活深度的注意力。甚至当你开始论及属灵的事物时，你的脸有种非人世的表情，圣洁的神情，你能让人收到你与神如何亲密同行的讯息。你一切动作肢体是那么的属灵，借由很细微渺小的方法让人知道我是那么的属灵。但问题出在我如此做的时候，真的弄脏从神而来的赏赐，我的善功将被审判，我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将会有一个炙热的审判，那些错误动机的善功将被燃烧而经过火的。神给我公义的冠冕，我在天上的位置取决于我对责任的信实。不要把这和得救弄混，救恩是神借由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给你的礼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不要将这和你的救恩搞混，许多人都是如此。我没有办法因为做什么得到我的救恩，我的公义是完成在耶稣基督里的，然而我的善功要在基督台前被审判，我可能收到奖赏，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会因不正当的动机而失去赏赐。那么在炙热的审判下存留的善功，稍稍看他们是哪一个种类，若是金银，神会说做得好，这是你的奖赏，给你夏威夷。我们必须全出现在基督台前，按个人所做的领受，不管是好或坏的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恐怖这个字是个老的英文字，它有一个全新的意义，是主的可畏。我不认为我们真的适当的了解主的可畏。许多年前，我害怕主可能会伤害我，因为我对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现在我敬畏主，我可能会伤害主，我认为这才真是所谓主的可畏。害怕我可能因做不到他要我做的而伤害他，无法达到他对我的期望。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那些在哥林多曾跟随保罗的假教师 那些犹太派其他的人以卑鄙的方式讲论保罗所教导的恩典，他们也贬低保罗，挑战他作为使徒身份的事，他们瞧不起他，说他的坏话。但是保罗说，我不需要你的举荐，如同其他的人一样，你是我的推荐信，你在基督里的信心是我服事的正确性见证，你在基督里的信心证明我使徒身份的有效性。因此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所以对那些保罗忠诚的朋友，保罗说，我写这些事不是我要向你们举荐自己，但是当那些家伙说关于我一些荒谬的事实，至少你们可以回答他们。不幸的，今天还是很多人只凭外貌不凭内心认人，他们控告保罗发狂，他们说那家伙发疯。很有趣的是，保罗在另一个场合也被人认为他发狂。你记得保罗在亚基帕面前防卫自己的时候，腓斯都大叫，保罗你是发狂的，你丰富的学问使你疯狂。这是追着保罗左右的说法，因为他是如此的理性，恶意批评他的人说那家伙发疯。所以保罗说，若我是发狂的，就是指某人到某种地步自己对自己说话，自己和自己来回的对话。因此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保罗如此的回答恶意的批评者，然后他宣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在这里介绍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里的一股力量。他在这里不是讲到关于服事的动机，虽然我们常听到人们以此为服事的动机。每当保罗谈到基督的爱，他想到一件事，耶稣的十字架。神曾向你证明他对你的爱的唯一方法，就是差派他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神要对你宣告他的爱，总是借着十字架。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总是将神对你的爱和耶稣基督为你而死连在一起，不曾将神的爱和十字架分开想过，因为那是神至高爱的示范。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诚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的心全想着基督为着人类而死。因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基督的爱强迫我做成这个结论，他为众人死的事实指出所有的人都要死。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的他必死亡。如果这些经节是正确的，就要假设所有属血气的人都要死，那就是灵里的死，无意识神与神分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若报纸写我已经死了，不要信，我不会死，只是搬家而已。感谢神，我不会与主分开， 因为耶稣为我死的缘故，没有任何时刻我会与神分开，这才是真的死亡。神你的死亡，你的意识和你的身体分开，你不用为此烦恼或害怕，但你该感到害怕的是你的灵与神永远的分开，这才是你应该关心的。可是大部分的情况都刚好相反，多数的人关心他们生理的死亡，但是对他们灵里的死亡一点也不关心。耶稣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我们受审判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若耶稣为所有的人而死，这表示所有的人都是死的，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肉体生命的标志，有肉体的死亡和灵里的死亡，也有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我们借由圣灵的善工和耶稣基督善工的结果，经过死亡进入生命。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现在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之后，新的生命中心是神，肉体旧的生命专注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但是基督为我而死，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过自我中心的生活，只是一味寻求满足肉体的需要。现在乃是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一个属灵的生命与神相交，活着是为了满足神，讨神喜欢。以前我只过满足自己、取悦自己的生活，是肉体的生命产生出肉体的心智的生活。若是我的身体统管灵魂和身体，那么我的心智就在我的身体控制之下。我所想的全是身体的需要，完全占据我的想法。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我过追随圣灵心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我的心智及所想的全是关于神和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我对他的爱，他对我的爱，敬拜他，认识他，我周围大大小小的事全都有神的意识。这是多么荣耀，能有一个被圣灵苏醒的心。天之上是深蓝色的，地球的周围是深绿的，每一种都有它的色度，不以基督的眼光看是看不见的。我以前看不到花的美、颜色的艳丽和它的芬芳，可是心被圣灵苏醒后，借由周围的环境，我们就能得知神，如同保罗最后所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开始意识到周围神的存在，我的心日日的敬拜他，和他相交，属灵的心由属灵的生命而来的，那就是一个由圣灵掌管的生命，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为你而死，你能从肉体腐败的奴役中得自由，你能过属灵层面全新的生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为此缘故，耶稣替我们死，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使徒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保罗说，从今开始，我不再关心肉体的人了。无论什么，我不再凭外貌认人了。我已经认了基督。曾经一度，耶稣基督对使徒保罗来说是个异端，是个犹太教备受威胁的领导人。他到处去消灭这个新的教派，他曾以肉体的方式直到基督，可这不再是现在他对基督的认识了。现在他在灵里得知他，从他领受生命和能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些都是直接实在的陈述。约翰告诉我们，许多时候人们如此说，但是他们的生命竟与他们所说的并不相符。当你读过约翰的第一封书信，你会一再的看到约翰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你若住在基督里，你要像耶稣一样的行走。若你说你住在基督里，却绕着肉体而行，那么你就是个说谎的人，被迷惑，活在骗局里，自欺欺人。人若说我爱神，多么荣耀的说法，却同时恨他的弟兄，你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透过约翰告诉我们这些事物，总而言之就是愚弄自己，欺骗自己。你所宣称的并不代表你就是那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如果旧事没有过去，证明你不在基督里。无论你说什么都一样，你是那一位被迷惑、被欺骗最悲惨的人。教会里许多人被骗，以为他们在教会的出席将替他们在神的国里买一个地方。他们对教会的给予保障他们在天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在教会的出席、教会的会籍、对教会的贡献，并不能够为永生做什么。这些可是个迷惑。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就像切断你家的电话线一样，然后再拨号码打给你的情人，告诉他你有多爱他，你想到关于他的许多事，可是电话根本没接通，是断了线的。无论你怎么大力的说服自己，你的心、你的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结果。在你心中的罪断绝了你与神的关系，祷告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欺骗你。因为你仍然祷告这样的事实，我知道我没做该做的事，我知道我没过正确的生活，但是你仍然祷告。祷告在那种情况下变成一件令人迷惑的事。应该是改变的生命，借着旧事已过的事实显明新的生命。你不能继续过追随肉体的生活，行在肉体之中。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是不相容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保罗给我们肉体事物的名单，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却是这么的熟悉：争斗、嫉妒、欺骗、谋杀、 谎言、通奸、行淫。但是保罗说，没有一个行这样事的人能继承天国。你最好再读一次名单，用祷告的心读它，读保罗总结的评论。如果你活在肉体里，不要想能继承属灵的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有没有做到，这是一个问题，人应当自己省察，因为我们将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你花多少时间过追随圣灵的生活呢？你花多少时间跟随肉体的生活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不再是我自己生命里的事了。神有他所处之地，我相信神应该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他的所处之地，而每个人也应该给神留个地方。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有些人谈到神与我们和解，神从不离开我们，他不会掉头走开。是我们才需要与神和解，是我们转身离开他的，我们才是需要和解的人。因此保罗恳求说，我在耶稣的位置来做，代替他为了神而做。我是神的使者，他的代表，我替代神向你们说，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和好荣耀的善功，神在他的爱里创造了人，以他的形象造人，在他光及生命的掌管中，这样人能和神交通，认识与神相交的荣耀、喜乐及美丽。但是人转身离开神，远离他，便开始经历没有神生命的困乏、空虚、无望，没有神生命的绝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人类的罪而死，借由基督的死，人能被带回到神面前，与神和好。因此保罗说，我是神的使者，我在这里代表耶稣基督，我替他说与神和好，回来与神相交，进入光和生命的掌管中，再一次认识喜乐、荣耀与圣灵同行的祝福，跟随圣灵的生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是新约里最荣耀的经节之一，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有时在报上读到一些可怕邪恶的罪行，我就没办法读了，我对他的厌恶实在是太强烈了。我从社会福利中心得知有些儿童遭受虐待，才一两岁的孩子及一些他们所遭受的事。当我读到这些事时，我无法继续读了，我没办法忍受这样的事，只能置之一旁。我无法了解人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这么丑陋恶劣，我整个人都起了厌恶的感受。我不再公义，我有自己的缺点。耶稣没有罪，他是完全的圣洁、公义， 但是神在他的身上放了每一个堕落的人所做邪恶可怕的事。现在你想象那震惊是何等的大吗？难怪耶稣大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他为人们铲屎喂的时候，与神分离是属灵的死亡。那哭声从十字架他的嘴唇里传出，为了你得永生，能不向他受如此的苦。在十字架上，神将我们的罪摆在他的身上，他是与神和好的人，他变成我们，是为我们能像他一样。神的爱超乎一切之上，耶稣基督的爱愿意取代我全部的丑陋，所有的罪放在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允许他的独生子成为我们的罪。你知道人犯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借由耶稣基督所给的爱，那是人会因此受审判唯一的罪。你不用因为你是个骗子、小偷、说谎者、娼妓、凶手、奸夫、私通者而面对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若你拒绝神借由耶稣基督所给你的爱，那将是最大的罪。耶稣说，我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是将发生的事，神给你救恩，你却不要；神给你爱，你拒绝。你不能为自己的罪做任何的事，不能做什么与神和好，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与神和好。这是为什么撒旦憎恨十字架，为什么自由派憎恨十字架的原因。十字架向人们宣告，这是唯一的方法与神和好，就是借由十字架及耶稣基督的死。若你拒绝此，再也没有什么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善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告诉你，如果我是神，做了如此多来解救人，奉献我的儿子，人还拒绝他，置之不理，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我会做神要做的，而神将会如此做。你要住在黑暗里去吧，我要将你永远投入那令人害怕和难以相信的黑暗里。那些不接受耶稣的恩典和爱的人，我作为基督的使者，代替基督鼓励你与神和好。